圣经导读新唱365，八月十四日，今日读经诗篇71至73篇，罗马书14章，导读。诗篇69至72篇是诗篇第二卷书的最后四篇，内容都指向君王的忧闷。和大卫子孙弥赛亚耶稣的预言。71篇是个人的哀歌，也是信心之诗。写作方法是 A、B、C 次析次 B 次 A 交叉的平行结构。首先，1至4节是诗人信心的祷告，呼求神拯救他脱离恶人之手。对应22至24节是诗人信心的感恩。赞美以色列的圣者，即弥赛亚救赎自己的灵魂，他是公义之主，必叫恶人蒙羞受辱。5至8节对应19至21节，抒发诗人在神面前的信心经历，想到自己从母胎直到一生的成长都蒙神扶持，信心就越发坚固。9至13节对应14至18节，诗人呼求神。哪怕自己年老的时候，也相信神不会丢弃自己，更不容敌人嘲笑他，因为神会使用他，直到把救恩传给后代。这才是一生之久的信心。72篇是第二卷书的最后一篇，也是一首君王弥赛亚的诗篇。乃为神的受膏者强盛所做的祷告。新约耶稣基督弥赛亚就是大卫的那位真正的子孙，撒马记下7章。本诗是所罗门对神的祷告，也是记录父亲大卫的祷告。其写作结构是 A、B、C 次 B 次 C 次 A。首先1节。对应18至20节，大卫为以色列弥赛亚的权柄祷告，他的儿子所罗门无法拥有永远荣耀之名，只有新约的耶稣基督才配得。2至4节，对应12至14节，公义之王要审判子民，他必为困苦穷乏人伸冤，因为贫苦人的命被神看为宝贵。5至11节对应15至17节，诗人祷告中宣告公义和平之君的名字要存到永远，神儿子的名都比日月还长，他必执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海直到地极，诸王万民都要来献上贵重的礼物，朝拜侍奉弥赛亚。接着是诗篇第三卷书的开篇，73篇，乃亚萨所写的赞美诗，引导我们再一次思想世上的义人和恶人的结局。本诗写作结构是 A、B、C、D 次 C 次 B 次 A。首先1至3节提到本诗的3个主题：感恩、义人受苦和恶人昌盛。对应呢27至28节回答了这3个主题。感恩神一切的作为，义人在苦难中当投靠神，恶人昌盛是灭绝的预备。4至12节诗人描述恶人做尽坏事也过得很好的情形，并得出恶人的定义就是常常享受安逸，财富增加。对应23至26节，描述义人是如何信靠神的，他必定以神的话为引导，除神以外在地上就没有别的爱好了。虽然肉体和心肠衰弱，但神永远是心中的力量和 和福分。十三至十四节对应二十一至二十二节，表达世人心中的挣扎和反省。何必为恶人愤愤不平呢？何必让恶人不公平之事在折磨自己，变得与他们一样愚昧无知呢？本篇的中心十五至二十节，当世人进入神的圣所之后，终于明白神是任凭恶人发达昌盛，其实是一个死亡的陷阱和一场梦而已。新约罗马书十四章，使徒保罗讲完顺服掌权者，用爱来成全律法，并警告信徒要活出主耶稣的样式之后，开始切入当时罗马教会中的实际问题，那就是当时教会中有批评论断和纷争结党的问题。首先一至十二节，使徒直接就揭露他们分裂和彼此批评指责的罪，他劝他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，不可因意见不同而争吵。当时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人的基督徒在教会里争吵的问题如下：有人信心大，就以为什么都可以吃，而有些人信心小，就只吃蔬菜或素菜。但使徒告诉他们，两种饮食的人都不可彼此轻看和论断，因为神已经接纳了他们。神都接纳你了，你为什么不接纳别人呢？你说别人这不好那不行，那你又是谁呢？那些你批评的弟兄姊妹又不是你的仆人，他们乃是主耶稣的仆人，他们吃了什么会不会跌倒，这是主的事。在神眼中没有特殊阶级，而人呢，总喜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，看到别人不如自己就开始比较，这是神最不喜悦的。一个人得不到得不得救，那是神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使徒又说，有人认为某些日子很重要，而有些人认为天天都一样，但关键是要看这些人是否有真诚的态度。重视某个日子是为主耶稣重视就好，而吃什么是为主耶稣而吃，只要他为吃的这些东西感谢神就好了，那不吃的人是为主耶稣而不吃也感谢神。其实没有一个基督徒能为自己而活，也没有一个能为自己而决定死亡。我们不要只顾自己利益的好处，而应当考虑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受洗已经是死里复活了。基督用宝血买赎而拥有了我们，吃什么喝什么守什么日子，这都是主耶稣的决定权。有人认为自己可以参加，可以决定参不参加主日崇拜和服不服侍，但请问你是谁的人呢？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做什么决定关主耶稣什么事呢？谁能替你负责呢？你不来教会，不读圣经，不祷告，关别人什么事呢？就因为别人说了你几句你就争吵，甚至放弃了吗？那你和基督的关系就大有问题了。保罗严厉地指责你这个人，问为什么论断你的弟兄呢？为什么轻看你的弟兄呢？每个人最终呢，都要因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而向神交账。保罗引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三节证明，神说只有他是神，所以向神下拜吧。你们人不是神，不可论断别人，不但不可以论断批评别人，更不可在软弱的信徒面前放绊脚石。接着十三至二十三节，保罗就引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一节的教导， 你们不可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论断行出来，就是以骄傲的心想尽办法给别人建议或命令什么，总想教人家几招为人处事的方法，实际上都不合乎圣经，只是一些经历和骄傲的知识而已，目的是让人家听从他。例如在主耶稣里，没有什么东西本身是不洁净的，所有的食物经过向主耶稣祷告之后都是洁净的了。但那些想表现自己多么敬虔的人呢，就境界吃这吃那，甚至有人因为别人不吃自己吃的就痛苦万分，他们就认为别人没有信心，而他们的坚强的信心却可能是导致软弱信徒受咒诅的原因。有些基督徒自己觉得自由，毫无节制的大吃大喝，却不知道自己冒犯了那些保守的弟兄姐妹，使他们失去了信心，滥用自由而使人受到伤害。这种自由就是毁灭别人，就像那些接受同性恋行为的教会宗派或个人，因接受同性恋合法化，就使很多信心软弱者就跌倒了。这还叫有爱心吗？使徒宣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而在于圣灵里的公义、和平、喜乐。公义是法庭的用语，表明我们的身份和讨神喜悦的行为，和平是人际关系的和谐，这样才能长出喜乐的果子。没有圣灵的工作，就不可能讨神喜欢和得人真诚的称赞，没有整体神国的委身，就很难有好的弟兄姊妹的关系。我们所做的事必须要彼此造就，若因为食物问题而毁掉教会的身体，那就是毁掉神的工作，并引起大家互相的论断争吵而导致分裂，这就是邪恶的事了。最后保罗总结出一个原则出来，无论是吃肉或喝酒，如果有损害其他信徒的信心和灵命，那你就当境界，而不是因为你敢吃敢喝就不顾别人的感受。当时呢，有些酒和肉可能是被人祭拜过偶像的，所以要更当要小心。你能在可行的事上持守得住，就不要想说服别人顺从你的观点。你有无愧的良心，又能爱弟兄姊妹，你就有自由的福气。但是如果心里有怀疑而去吃且去守，那就有罪了。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哪怕你说服了别人，如果心里有怀疑，也必受到神的审判。应用：世人看到世上的恶人坏事做尽，也活得那么顺利，心中便愤愤不平。但真正的启示是来自对神的认识，这才不会因为恶人的缘故而做出愚蠢的决定。我们干嘛要因别人的恶而毁掉自己的良心呢？使徒也是如此警告我们，千万不可以以为自己才是绝对正确的。世上只有一个标准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标准。当我们把自己交给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就成为我们的主人，他也会在圣灵里赐给我们公义的地位和与和平的关系，并且心里满足的喜乐。神的国要在教会中彰显出来，切记不可对弟兄姊妹论断或放什么绊倒人的东西。很多时候你能够做你就去担当，甘心的付出真爱，而不是想教训别人或者教别人几招，以此证明自己是绝对正确的。这种只喜欢指手画脚却从不担当责任的信徒， 会绊倒很多软弱的信徒。特别是我们当中那些有推销手段的专家，要深刻的反省，你认为好的东西或产品推荐给别人，如果造成了对方的伤害，甚至跌倒了，那神必审判你的罪。所以我们都当谨言慎行，凡事只求主的荣耀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主的荣耀。